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理性反迫害，呼唤正义良知；神韵纽约林肯中心上演《名流云集探奇观》；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新唐人亚太台完成中心二号卫星合约签署。在时事新闻节目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节目。
现在是时事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来自世界各地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的消息。6月21日，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610办公室头目苏德良在德国访问时，被国际人权组织及法轮大法协会起诉，指控其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酷刑折磨及人身伤害。诉讼书中记述了被告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手段，例如毒打致昏迷、残忍的强行灌食，包括灌粪便、浓盐水，用6万伏高压电棍电击，包括敏感部位，强奸、药物迫害、剥夺睡眠、强行洗脑等等。很多酷刑手段给受害者留下长期伤害、致残，甚至导致死亡。起诉书还列举了5个具体案例。在威勒斯坦监狱入口处，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及法轮功学员打出苏德良迫害法轮功恶行累累在德被告以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国际人权组织德国分部董事会成员库伯尔先生表示，苏德良践踏基本人权，对无数善良无辜民众的死负有责任，到这个监狱来真是来对了，他本来就应该被关在里面。
6月26日是国际反酷刑日，乌克兰基辅市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赫里夏大街举行了反对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模拟酷刑展揭露中共的暴行，触目惊心的场面吸引了许多过往的行人，他们为中共如此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感到震怒。在历史上，斯大林共产主义也曾经残酷迫害过乌克兰人民，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因为乌克兰与波兰联合举办欧洲杯足球赛，在市中心广场上汇集了许多团体在举行活动，大街上人潮不断。
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圣马罗举办的索利多绘画节上，向艺术家和游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和虐杀。女画家比阿特里斯·亨伯特说，今天看到这些让我震惊得目瞪口呆，问题的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能为此做什么呢？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很想用绘画的方式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6月26日中午，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访位于英国伯明翰长桥的 MG 汽车厂，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团体前往抗议中共的迫害，在 MG 汽车厂厂门对面竖起了十几面横幅和展板，写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善忍，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现场还有介绍法轮功使人身心受益，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和照片。数家英国媒体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法轮功学员刘伟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达12年，迫害的残酷令人发指，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
6月27日，土耳其最大的私营报纸《自由报》在网络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寻找练功自由的人们》的文章，是记者奥古兹·格米尔采访了几名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后撰写的。文章写道，很多土耳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得健康，心灵得到净化。文章说，几年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严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在不断修炼提高自己的同时，一直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土耳其民众和政府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
奥地利杂志《老城视觉》近日以法轮功学员作为封面人物做了采访报道，文章报道了关于奥地利郑女士的生活和她对法轮功的信仰，同时也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情况。报道中说，法轮功是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到迫害和酷刑折磨，修炼者被大批逮捕，法轮功书籍被焚烧，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负责转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官方机构610非法组织，类似于纳粹盖世太保。而法轮功只不过是一种祥和的修炼方式，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
6月20日傍晚，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从加拿大赶至悉尼，与悉尼各界人士一起在天梯书店为他与大卫·乔高合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举行首发仪式。前澳洲人权委员会主席、现任西悉尼大学和悉尼大学教授的塞夫·奥兹多维斯基博士也出席了首发仪式。他在会上说，中共独裁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运用了整个的政治体系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因此是最严重的迫害。两位大卫的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的发行，能帮助中国人了解对法轮功的迫害，认识中共对人权的破坏，使中国人明白维护人权的重要性。
神韵纽约林肯中心上演《名流云集叹奇观》，继今年元月份在纽约林肯中心成功上演的10场盛大演出后，纽约神韵艺术团于中夏之夜再次光临林肯中心，为幸运的纽约观众带来了4天5场的精粹汇演，请倒了各界的名流雅士。资深投资银行家艾弗里尔·费斯克和太太、室内设计师克斯顿·费斯克告诉记者，在他们的社交圈子内，很多朋友们都在谈神韵，神韵是他们聚会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所以你必须要来看神韵，满场都是能量，无比美妙的能量，这就是我最想告诉别人的。菲斯克先生表示，神韵演出非同一般演出团体的演出。菲斯克太太说，壮观华丽，神韵的视觉效果光彩夺目，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美好的演出。神韵的美丽之处还在于它非常富有教育意义，它所独具的精神力量实在是太感人了，尤其是关于法轮功的节目非常感人，深深地打动了我。来美国探亲的中国文化部官员李源（化名）表示，自己很幸运能看到神韵晚会，他 他感谢热情向他推荐神韵的朋友，他说，我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以及我对神韵的喜爱，让我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相信神韵将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人们心目中的典范。他说，我期待在中国再见神韵，同时感谢这些海外的艺术家们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广东省化州市国营和平农场黄伟坚持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三次被非法劳教，抵制写所谓的转化书，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被长期强制坐在塑料凳上不准动。2011年4月17日出劳教所时，他骨瘦如柴，精神失常，于4月29日凌晨离世，年仅44岁。在被释放的前10天左右，黄伟被恶警郭忠强行打了一支不明药物的针水，此后他精神时常失常，头脑混乱，记忆大减，呼吸走路艰难。
广东深圳法轮功学员刘晓光、刘景泽、隋兆红、陆春荣、谢延春等人于6月21日前后被深圳610恶警绑架，其中刘晓光至今下落不明。在恶警绑架法轮功学员过程中，老百姓直呼恐怖。
原湖北武汉市硚口工商局公务员、法轮功学员周爱林目前被劫持在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内，遭女警江某的毒打，脸被打肿，面目皆非。2011年5月17日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周爱林再次遭绑架。以女警察张小桃、吴涛为首的硚口区国保大队警察六七人，不顾武汉市工商局硚口分局崇仁工商所工作人员的指责，强行将正在厕所中的周爱林绑架。这是年仅43岁的周爱林12年来第九次遭中共人员非法关押迫害。
原天津市大港区石油化工公司第三小学体育教师王云才，因坚持信仰真善人，九次被绑架，三次被非法劳教，历经非法拘留、抄家、关精神病院、吊考、毒打、性侮辱、洗脑等种种迫害，前后被囚禁长达七年，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感染了肺结核，之后又经历了多次劳教、收教、所外执行，一连串的绑架迫害后，病情不断恶化，于2011年6月16日离世，年仅46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余位大连法轮功学员遭绑架。6月25日下午，大连甘井子国保大队队长焦健、陈新带领20多名警察闯进大连文体街深姓法轮功学员家中，将朝阳崔姓、石姓、大连顾姓、金州刘姓等21名法轮功学员强行绑架至甘井子分局。当时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他们按在地上踩着头，有一个朝阳石姓法轮功学员被踩得眼睛青紫，封姓法轮功学员被踩得下巴青紫。实行暴徒行为的有焦健和其他警察。半夜，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姚家看守所。6月26日，有2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其他法轮功学员现被关押在大连收容所。此事由市公安局直接经办。
继武汉洪山区法院的一次非法开庭。5月31日上午，武汉市突降大雨，温度骤降，行经关山新竹路的人们感受到异于平日的紧张气氛。沿着洪山区法院一带，警察便衣密布，行人甚至会受到盘问。估计中共当局出动了至少百余名警察、20余名防暴警察、几十辆警车。原来就在这一天上午，洪山区法院正在对4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这4名法轮功学员是彭亮、张经洲、刘社红和欧阳海文。 面对四位信仰真善人完全与社会有利而无害却屡遭迫害的完全不具威胁性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其中一位被迫害至需要带着氧气罐和吊瓶出庭，而中共却表现如此恐惧，据报道还在法院附近非法绑架了至少五人。据说5月31日当天，由于律师的据理力争，法轮功学员的正气，法庭无法宣判，宣布休庭。但在6月中旬，洪山区法院竟然罔顾法律，秘密地对四名法轮功学员非法诬判，其中张荆州5年半，刘涉红4年，欧阳海文4年，彭亮3年。而在5月31日开庭前4天，因为打算出庭为哥哥辩护而被强行绑架和抄家的彭亮的妹妹彭燕，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武昌阳原洗脑班。
新疆法轮功学员陈新华被劫持1年多。新疆乌鲁木齐法轮功学员陈新华2010年5月被乌鲁木齐市610绑架，非法关押至今1年多，据说近期面临非法判刑。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只为信仰真善人，被中共迫害的子散亲离，家破人亡。陈新华的妹妹陈平、妹夫刘朝坤、侄女刘红霞都是法轮功学员。2008年7月12日，中共当局以他们修炼法轮功为借口到家中绑架并非法判刑，现被关押在新疆女子监狱和新疆第五监狱。陈新华父母自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因为亲人修炼大法，一直被当地公安恐吓，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因为儿女相继被非法判刑、绑架，老人早已无人照顾，如今病情更是雪上加霜。
在电脑上看《明慧周刊》的办法好，一位快80岁的同修修炼后不但认识字了，前一个月他还买了一台电脑，请同修装好系统，开始时先在电脑上看明慧资料，最近又学会上网和下载文件。周围没电脑的同修很受触动，他体会到自己用电脑看明慧周刊好处很多，一是能及时了解明慧信息，二是能节省大法资源，三是能减轻同修负担，四是 U 盘传递方便安全。他的体会我也有同感，自从周刊创刊以来，我们七七都不落的看，使我们能不断提高，跟上正法进程，更多的救度众生，兑现史前誓约。但多年来许多同修也积攒几袋子的周刊没有地方放，又不好处理，很犯愁。再者有的是2-3个人看一份，轮到最后看的也往往是过了一周了，不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上的重要时事和新闻，所以有的同修着急往下传，有时就挑几篇看，有时走马观花了解个大意就完了。比如去年神韵在香港演出受阻一事，有的同修过很长时间才知道，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们整体配合。现在电脑已普及，几乎家家都有，人人都会用，小学生就学电脑课，想学电脑太方便了，5分钟就能学会在电脑上看文件，这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难事，这与平时开电视机选哪个台的难度没什么区别，还可以把文字放大看。我觉得家有电脑的同修完全可以不用向资料点索取周刊，把家里的电脑利用起来，好处多多，看后用无影无踪一擦除，什么痕迹也不留。熟练一段后，自己还可以学上网下载看明慧网当日文章，及时了解信息，不上网的可以让会上网的同修及时用 U 盘把下载好的明慧文件传递过来，在电脑上看。传 U 盘既方便又安全，不用资料点打印，在电脑上看周刊既节省大法资源又减轻同修的负担，每份周刊至少可做6-7份真相资料，资料点同修就少些压力，就能有时间学法练功，做好3件事。如果我们善用为法而来的一切资源，我们就会救更多的众生。当然没钱买电脑的不能强求去做，以上不足之处请指正。
严正声明， 本周114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社区人员和警察的觉醒，今年入夏以来，本地610一直在叫嚷办洗脑班，610胁迫派出所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调查摸底，企图再次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可是那些工作人员和部分警察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知道练功人是一群好人，他们暗地里通知法轮功学员。有的社区主任到法轮功学员家告诉，最近有人叫门，千万别开，就是我亲自来你也别开。有的社区人员告诉法轮功学员，哪天哪天你千万别在家。有的村干部告诉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属，哪天哪天叫你家的某某到亲戚家住。有个国保大队的警察告诉一个练法轮功的亲属，哪天哪天你到我家去住，就是想办法保护法轮功学员。那天恶人去抓法轮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家人绝大多数不开门，有的开门了也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坚决不跟你们去。那些不想干坏事的人找个台阶就走了。这次大面积的绑架企图未能得逞。前几天笔者在街上讲真相，遇到本地拘留所的一个警察，2年前我给他们一家人都做了三推，那天他看到我，关心地对我说要加小心，问我有没有书。我以为他要真相资料，就给他一本小册子，看到我兜里还有，他就又要一本不同内容的，告诉我他想看大法书，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本。我答应帮他的忙，临走他一再嘱咐我要小心。其实这个警察就是我在非法关押期间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人和迫害者的邪恶歹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他们分清了善恶正邪。再加上法轮功学员的不断讲真相，这些人真的明白了。
连看两周明慧榜，明白了很多问题。辽宁省来稿，在辽宁省抚顺市某县有一位乡镇中学校长，有一天他和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了这样一件事。他通过破网软件上了明慧网，他说，你们的网站指明慧网，我一连看了14天，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问题，我真正的看到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太坏了，害死了那么多法轮功修炼的人。那几天我真的特别气愤，真是太残忍了，活摘练功人的器官贩卖，牧取暴利，真是禽兽不如，看来共产党要完了。他还表示要从自己身边做起，让人明白共产党的邪恶，真不能参加他的邪恶组织当陪葬。我今天就退出中共，不能与他为伍，我的子女也不能让他们参加这邪恶的组织。学校有6个入党名单，他也给压下去了，没往上报。后来这个明真相的校长真的得了福报，被提升到县里的主管教育部门去了。
人心与因果，江苏省村民恶待大法有恶报。江苏省淮阴区无极镇星河村九组村民金月民在邪党的造谣宣传中仇视法轮功，一看见练法轮功的人就举着拳头喊打倒牛鬼蛇神。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听，看到法轮功学员时，金月民多次喊邪党的这一口号。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能为人去病健身，做好人，善待大法有善报，恶待大法有恶报，难道你不怕报应吗？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怕什么？这些劝善的话，很多群众都在场听到了。金月民仍不悔改， 2004年农历7月，他得了肝癌淋巴癌，仅三个月，于农历10月14日死去，当时47岁。本组还有个村民叫金月才，今年50多岁。2002年，派出所安排他儿子一直监控法轮功学员。儿子逢人就讲，乡里把某某人交给我管的，觉得很得意。法轮功学员给他家讲真相，一家人都不听。2009年农历8月，金月才外出开收割机收麦，回家途中坐在别人车上，谁知车子追尾，车子撞车子，金月才一条腿被撞成粉碎性骨折，上了几个铁卡子。医院说五六个月就可以拿掉铁卡子。到现在2011年4月已经过去20个月了，还不能拿掉铁卡子。
重庆洗脑班恶人王安华遭恶报得鼻癌。重庆市渝北区回新镇司法所人员王安华，男，1972年出生，现年39岁，家住重庆市渝北区回新镇云湖花园小区。从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安华一直跟随邪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当中共在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麓山村办洗脑班的时候，王安华一直在洗脑班从事诽谤诬陷大法的罪恶。在法轮功学员多次善意讲真相都不听的情况下，得了鼻癌。被发现的时候虽然是早期的症状，但其人一直执迷不悟，不听劝阻，现在已病入膏肓，每天都在剧痛中煎熬。他上有六七十岁的父母要赡养，下有读幼儿园的小女，但自己执迷不悟，充当邪党的陪葬品，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24日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省庆日，由渥太华和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沃蒙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蒙特利尔西部瓦利菲尔德城的魁省省庆游行，沿途观众不断地鼓掌欢呼，不时发出赞叹，好极了，不论男女老幼，兴奋溢于言表，就连端庄典雅的女士都激动地向游行队伍挥手欢呼。游行组织者说，你们演奏得非常好，希望明年还能看到你们。
6月19日，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伦敦北部的樱桃树公园，参加一年一度的东分施力节。几名法轮功学员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不间断地演示功法。短短的五个多小时里，许多民众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美好，同时也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迫害的事实。100多人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他们当中一些人表示很清楚共产党国家的专制暴力。一英国男士说，一直很关注法轮功的情况，他说，任何人都应该有表达不同见解的权利，也应该有拥有不同信仰的权利，中共这种残酷镇压是很可耻的。
新唐人亚太台完成中心二号卫星合约签署。2011年6月27日下午，新唐人亚太台与中华电信完成中心二号卫星合约的续约。新唐人亚太台总经理张瑞兰说，据中华电信表示，新合约签署后将在今年8月初到8月中期间，新唐人亚太台同其他中心一号卫星上的既有用户逐批转移到中心二号。新唐人亚太台会在7月份中华电信正式通知后发布公告，让所有新唐人的收视户，尤其是广大的中国大陆朋友，了解如何收看新唐人。总部设在纽约的独立媒体新唐人电视在台湾的分部亚太台，自2007年8月起租用中华电信的卫星。今年4月11日，中华电信以新卫星频宽不足为由，表示8月份将不与新唐人亚太台续约。社会各界质疑，此不续约理由是搪塞之词，其背后有中共打压自由媒体的黑手。此事持续受到海内外各界关注，不仅台湾内部不分朝野， 美国政要、智库学者以及全球传媒界也都支持新唐人挺住台湾言论自由标杆。张瑞兰特别向持续关注此事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首先要感谢台湾朝野、不分党派、社会阶层、来自各界的声援及协助新唐人亚太太争取有政府保证的中兴二号卫星，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20多个省份、欧、美、亚各地的政要纷纷从海外来函，欲请台湾政府维护独立感言的新唐人继续在亚洲地区传播自由讯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是信师敬法的基础。前几天随协调人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见到一位同修甲，他信师敬法的言行对我触动很大。有人说他迷信，他说我就迷信，在迷中我依然信师信法，师父让我做啥我就做啥，说的简单朴实却正念十足。学法时他盘腿端坐，双手捧书高于心窝，手指不压字上，只捏书页白边儿。记得有位同修乙对师父和大法产生怀疑，在他看来，师父传法教功应该神佛大显才是真的。大家与他通读转法轮，师父说，有许多人是在悟中修的，你都给他显现出来，人家一看是真的，都来修了，十恶不赦的人都来修了，那就不行。见转法轮第一讲，看着活生生的佛给你讲法又教你功，十恶不赦的人都会来学，谁都会相信了，那还悟什么呢？就不存在悟的问题了。见转法轮第三讲，法理明白了，渐渐认识到什么是修炼和修炼的形式，他慢慢去掉了执着。同修甲很清楚地明白，师父说的一定对，要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就像密勒日巴弃食物，他相信师父让他做的一定是对的，听师父话，反复拆弃。我觉得信师信法是以学法修心为基础的，敬师敬法才能学好法，学好法能让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学法才能解开每个心结，逐渐脱离对法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信师信法的正念才能坚定持久。学法可以有不明白的问题，但必须在信师信法的基础上证悟。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弟子反复通读转法轮，总觉得领会不出有关正法部分的内涵，是不是悟性太差的原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的同修也曾经认为，师父的许多讲法不仅是注释转法轮，也是补充转法轮，这是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信师信法。 不是有人认为转法轮不全面，邪悟出什么十讲全法的吗？师父回答上述问题时说，你想从字上看到转法轮里面有今天我叫你正法的事，你永远都看不到。作为一个修炼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应该做什么？从转法轮中你就能够认识到，从法理上你能够知道，不但能认识到这一步，具体怎么做，能够怎么样做好，你再继续看书，下一步的事你还能够看得到，还能点给你。一个修炼者无论体悟出多少，看到多少，其实仍在无边法理之谜中。修炼中一直都存在着信师信法的考验，我们真的不能悟性太差，当然也别五十步笑百步，许多方面自己做的也不够好。转法轮也读了几百遍了，如果每次都能够像当年第一次聆听师尊讲法时那样神圣虔诚就好了。只要手捧转法轮，就有面对层层叠叠佛道神的神圣心态，就有师尊法身就在身边看护的殊胜感觉。当然敬师敬法并不拘于表面形式，按照师父说的做，信师信法，圆融师父所要的，才是弟子应该做的。其实现在还提信师信法和敬师敬法的事，我们感到愧疚。何时我们不需讨论这个事儿了，师父再也不为我们讲这方面的法了，那才是我们应有的最好的信师信法和敬师敬法的修炼境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修自己在正法修炼中很关键。在修炼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修炼人解决问题不能像常人一样的，不能从表面上看原因，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应该先把自己冷静下来，静静地对照大法，查找自己最近修炼状态中的不足。有一次我的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就想，大法弟子当然不承认一切干扰因素，因为我们正处在助师正法的关键时刻，应该发正念清除。但是我如果自身都存在严重问题，单单发正念好像不对了，应该先归正自己。于是我学完法后静静双盘坐在那里，我诚心地跟师父讲，弟子恳请师父加持，让弟子找到执着，归正过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执着心一个接一个的蹦出来，求财心，不平衡的妒忌心，虚荣心，求安逸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还很重，怕心等等。我对照某些事情找到对应的心之后，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执着心。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后，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第二天朋友来找我，得知我的情况后帮我找了一份收入很高的工作。这件事的体会，我觉得一件难事出现了，无论是自身业力导致的还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们都应该先静静查找自己，因为我们首先是修炼人，我们自己查找到自身执着，然后排斥它，慈悲的师父才会给我们去掉它等等。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好事。师父告诉我们，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们修炼人要转变人的观念，把不舒服当作好，吃亏当作好，来磨难了吧，好，既然你来了，我就对照大法，依靠师父的加持修上去。当然如果这件事是针对正法事的干扰，那么回过头来我就轻轻松松清除这些干扰因素和败物，通过这件事我们的修炼状态变好了，心性提高了，业力转化了，层次上来了，同时正念清除邪恶，威德也建立了，这不就是修炼人所需要的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们在特定的一件事情上修炼上去了，心性境界提高了，层次标准上去了，想一想那个磨难或者什么考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不要管是谁安排的，谁安排的也跳不出师父的手心，师父不让它发生也发生不了，我们只管修上去，达到正法弟子的高标准就行。旧势力的干扰也是从我们修炼中的漏下手，如果当时我们不找自己，往往都说这是干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发正念，我们自身都不正，怎么清除旧势力？因为旧势力把个人修炼看得最重，他们就是以此为借口考验大法徒的，我们不走正就会给旧势力以借口干扰，给师父正法带来麻烦，这都是忽略修自己所带来的呀。正法救人急迫，但我们必须得是修炼人，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去修自己，才能够真的证实得了法，才能真的达到救度世人的效果，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悟到有的事情之所以做成功了，多半是师父看我们做事时用心了，心性符合了一层法的要求，从而加持了我们，那不是我们做的怎么好。过程中不修自己是不行的，那些执着不灰不修就没有的呀。而每一次碰到矛盾和磨难都看成是干扰而不修自己能行吗？我们别忘了，只有师父在正法，而我们还是在一边修一边助师正法的。720以前我们都很重视个人修炼，720以后由于正实法救度众生很紧迫，一些大法弟子倾向于做事而忽略了个人提高，执着觉察不到，被邪恶因素钻空子，在我们整体中制造间隔，观难加大，也给正法救人造成了很多损失。我们修炼人遇事情看到一些现象和发生矛盾，不要只停留在人中应该怎么做上，而是从根本上向内找，去掉执着，才能扭转局面。而内找的过程不就是修炼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抑制那些人心，花时间和精力找找自己而已，而真正给我们去掉执着的是师父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如果我们遇事情不找自己，那么修炼的体现在哪里呢？那不就是一个常人做事吗？其身正不令而行，我们扎扎实实的把实修自身融入到一切事情中，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动态，一言一行待人慈悲祥和，宽容大度，肯在个人利益上吃亏吃苦，不计较，一切做到以法为先，做一个在浊世中与众不同的修炼人，人们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自然就会说大法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钟鼓楼的文章，神传文化是正法修炼的文化铺垫。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给人类留下神传文化，是为了让今天的人能够认识法，能够得法，能够得到救度。然而我最近悟到，神传文化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神传文化为人所奠定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以及当前的正实大法都有很大的关系。师父说，在中国古代，你讲修道，人们会说这个人真有善根，你讲佛道神，人家都说你真行。今天你讲出修佛修道，人家会笑话你，人的道德观念发生着巨变。在当前被邪党文化充斥的社会环境下，谁要说佛道神，别人就会说你愚昧迷信了，不见得是人的根基不行，而是人的悟性不行，思想中神传文化的因素太少，党文化和其他变异文化的因素太多造成的。旧势力为了左右正法，利用人间的恶势力共产党强行破坏了神传文化，不仅给世人认识大法、走入大法修炼制造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对今天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提高，以及我们当前正式大法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在人这一面的思想基础是在神传文化中奠定的，那么无论是在个人修炼中，还是在当前所做的正实大法的事中， 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干扰，做得更好。可是由于神传文化被旧势力强行破坏掉了，因此不少大法弟子由于缺乏神传文化在思想中奠定的坚实基础，许多事情把握不好，许多错误意识不到，从而给自己的修炼以及正法带来了损失。就这一点来说，那些破坏神传文化的邪恶也是罪大恶极。比如说，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条很明确的道德标准，叫做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就是说，作为一个正人君子、知书达理的儒家弟子，即使彼此间无法继续相处下去了、绝交了，也不能恶语相加，更不能背后说人坏话、搬弄是非。这在过去读书人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可是我发现，在今天大法弟子正视大法这么神圣的事情上，有些同修没有做到修口。正视大法是宇宙中最神圣、最荣耀的事，对此我们不应该以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最纯净、最善良的心来对待这一切吗？大法弟子是在常人中正视大法，当然就要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绝不会都是神来神去的。那么表现在人间往往就是大法弟子们自发组织的一个个项目，有做媒体的，有做技术的，有做法律的，有做艺术的，当然也有其他形式的。这些项目虽然表面上看普普通通，和常人所做的事没啥两样，可是实际上出发点不一样，目的不一样，背后的意义更是不一样，是大法弟子为了正视大法而做的，那就是伟大，也是神圣的。尽管在人这里我们正念不强时，往往感受不到它的伟大和神圣。为什么在做大法项目时有那么多人心掺杂在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一些大法弟子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做的项目有多么神圣，把它当作常人中的事情来做，甚至还不如常人干工作那么敬业，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也不管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对这个项目造成什么影响，对正式大法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够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吗？正法中能够把这些不好的表现留给未来吗？当然不行。那么怎么办？只有等待大法弟子们成熟起来，改掉过去的不足，达到正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为什么时间拖得这么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不得首先向内找，看自己哪里做的不足，哪里有漏吗？有些弟子和项目负责人有了矛盾，就退出不做了，不做就不做了。正式大法的项目很多，不是说非得在这一个项目中做才算是正式大法，才能够走向圆满。可是有的人却做不到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项目负责人对自己不公，就到处在同修中说这个项目负责人如何如何的不好，人为的在内部制造出许多矛盾，甚至利用自己过去的人脉、个人的交情，从项目中把人拉走，好像非得让这个项目负责人难受，让这个项目没有自己做不下去，才能够满足自己这颗争强好胜的心，这就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的应有的表现。我们不是在为项目负责人做事，更不是为项目负责人修炼。我们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正实大法的同时修好自己，在正法修炼中走向圆满。难道项目负责人做得不好，我们就不修自己了吗？就不需要为项目负责，为整体负责了吗？诸葛亮鞠躬尽瘁、岳武穆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我们都知道，皇帝作为朝廷的最高负责人是一个昏君，难道因此诸葛亮就不再鞠躬尽瘁了吗？岳飞就不再精忠报国了吗？他们没有。这就是神传文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在思想中应该具备的基础。当然大法弟子有法做指导，真正按照师父的法去修自己，那些不正的东西都可以归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大法弟子梅子莲子的文章，坚持集体学法，更好地注视正法。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的重要形式，
是个人极高快的通途，唯有修好自己，才有法力救度世人。下面把我们自2007年8月成立学法小组至今，大家通过坚持集体学法，怎样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与大家交流。学法小组的发展历程，由最初的两个人一起学，慢慢地参加的人发展到现在九个大人，六个小孩。大人35岁左右的青年人有六个，学法成员大都是一个工厂的，单位离新住宅小区远，中午回不去家。于是大家每天中午利用休息时间学法一个多小时。住在旧小区离工厂近的两位老年同修夫妻为大家提供学法环境。开始由于大家心性不一，每天学法时，有时大家刚刚学习法，就有同修敲门，只好停下来，等做好后再开始。有的坚持几天后就不好好来了。针对这一情况，等大家都到齐了，发现问题的同修直言不讳地讲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大家心性提高很快，有错就改，从没有间隔，慢慢地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少。到了星期六日，都带上孩子们来学法，那段时间真是可喜。到了2008年6月份，谢当准备召开奥运会的前夕，也加紧了对修炼人的迫害。提供我们学法地点的老年同修，因恶人干扰，一直在女儿甲同修家，家乡的恶人也发动人马到处找他们，他们采取了回避的方法，去了外地的亲戚家。我们学法小组有两位同修也在中共的黑名单上，对所谓的回访都能正面排除。其中甲同修做得很好，除不配合恶人提出的上交身份证的无理要求，还未找到他工作单位的街道办事人员片警侧面讲的真相，让他们不要助恶为虐。单位的领导主动出面担保，选择了好的未来。甲同修还为家乡来找父母的警察和政府人员讲了真相，讲了迫害这九年来给父母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父亲60多岁高龄摔断大腿后，通过修炼后奇迹般的恢复正常，和参与迫害的人遭到的报应等等。最后他们感动地说，过完奥运后就回去，别老在外面，我们不管了。最后和他握手告别。后来老年同修回到家乡后，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地看了看，再也没有干扰过。这些都是通过集体学法后明白了法理，正念正行做到的。学法环境没有了，耽误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未被干扰的乙同修找到甲同修商量，应恢复学法小组，不能被外部环境带动，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后决定在新住宅区未暴露身份的同修家里开创学法点。虽然大家有一些波动，但经过几次学法后加强了正念，这次奥运回访，我们学法小组没有一个同修在所谓的不练功保证的表上签字，采取不同方式理智地过好关。每次学法后第一件事就是定下回的学法地点、时间、内容，大家平时尽量不打电话，定好的学法地点没有特殊情况不变更，有什么事比如分资料、分真相币等都在学法后当面解决。每次学法地点也不断变更，学法时间因情况而定，尽量照顾上班的同修。一般一个学法点两星期过去一次，有两个学法点到现在的五个可供同修们学法。大家坚持集体学法，从不间断。我们小组有工作的同修多，大家平时很忙，有时下班后就到了学法时间，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带着小同修直接来学法。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因一些原因，学法点安排在城西的丙同修家，大部分同修住在城东。大家在赶往学法点的路上，突然狂风大作，满天都是黄沙，无情地打在人们的脸上。那时大家都想到了发正念，及时清理险恶。陆续到学法点后，小同修朱朱问另一个同修，姐姐你发正念没？我发了。那天大家没有因为天气原因停止学法。随着大家心性的提高，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开创的越来越宽松，由于大家在安全问题上特别注意，几年来没有一个同修被邪恶迫害过，稳步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今年大年刚过，一同修提议背转法轮一书，大家都觉得该这样做了，这么好的法应该背会。背书是修炼的升华，每星期背5段，到周末学法的时候大家一起通背巩固， 一直坚持到现在，该背第四讲了。大家刚开始时有些畏难情绪，有的背会了第二天又忘了，小同修们开始背得有些困难，到现在越来越爱背，每次通背时大家又开始的断断续续，到现在越来越熟，真是达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现在我们学法时没有扯家常的现象，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每次学法前先到了同修，开始练半个小时的动功或静功，等都到齐了开始学法或背法，大约一个小时，大家整体发正念15分钟。为了照顾小同修，一般休息10分钟后继续学法。刚开始孩子们大都坐不住，最多半个小时就不愿意学了，有的甚至钻到茶几底下，有的嚷嚷的要走，大人们不动心，认识好带好小同修的重要，领着孩子们坚持学好法。每到寒暑假时，我们加多了集体学法的次数，让孩子们背红银、红银二。3年多下来，孩子们的变化很大，现在学法盘着腿没有说话的，学法1个多小时都坚持得很好。学好法、学懂法、坚持做好3件事。集体学法时，大家不流于表面形式，做到真正的学懂法。师父在转法轮讲，除此之外，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几年坚持下来，大家不知不觉提高上来，掉队的跟上来了，不精进的精进了，做得好的带着差一点的，人心越来越少，互相配合得很好，大家遇到矛盾都在找自己，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现在每个人都负责一个项目，有做真相壁的，有做酒瓶的，有负责装订资料的，有负责做书的，有坚持讲三退的，每个人还坚持发资料，每月全组至少发放1500多份。去年9月份，我们小组中的贾同修开始制作真相壁，因当地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位同修自己摸索做出了工整、美观、内容丰富的真相壁，常人也容易接受，花起来既方便，救人效果又好。开始只供本小组同修使用，慢慢的需要真相壁的同修越来越多，后来在协调人的协调下供给本城市的同修，还有外地的同修也来取，大家都主动兑换零钱。后来真相币越聚越多，短短1年制作真相币上万张，约10几万元，并同修主动提出分担一部分，我们又购买了彩色打印机，这样一来效率更高了。丙同修平时默默无闻，自己自费购买了激光打印机，给同修做书和新经文用，乙同修主动承担装订酒瓶和大法书的工作，丁同修也克服了原来很重的怕心，分担着每周资料的装订和递送，海同修擅长电脑技术、维修技术，担负起了技术工作，老年同修讲三退救人不辞辛苦，有的1个月最多讲退了130多人，大家发挥各自所长，尽自己的能力，相互取长补短，做着救度众生这最神圣的事。每个人的优点都在影响着别人，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现在大家在集体学法中提高得很快，过去遇到心性关时，有的很长时间过不去，现在在法中悟道，加上同修相互之间的切磋，磨难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修好自己、救度世人上，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每个学法小组都能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圆融好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就会有更多掉队的不精进的同修跟上来。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